感谢主，我们能够有再次的机会能够见面。我记得去年我是1月的时候来到台南，主要是在这里有几天聚会。这一次我们原来来，我们只打算在台南有5天的时间，可是没想到我会在台南停留8天的时间，比在高雄啊、台中啊，还会久。原来我们希望多一个时间在台北，跟那边的弟兄姊妹多有些交通。可是我相信主的带领，这个另外增加了3天，我相信是主这样带领，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我相信是他所这样安排的。虽然钟弟兄说是我们到9点钟，但是有一些有点时间可以这样发问，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留心圣灵的带领。我去年还有今年来到台湾，我可以说主要是两个负担啊，因为我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不是主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系统、我的组织、我的教会、我的工作，没有这些。我相信恐怕主不会带领我走这样的路。我主要的负担就是我的各地啊那些爱主的弟兄和姐妹一起来追求主，更深的爱他，更深的认识他，真的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系统里面的答案。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他，我们有再大的工作、再大的组织，在神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尤其我们如果跟他没有一种很深的爱的关系，那我们外面所做的，在主的眼光中看也是没有价值的。虽然外面好像都很好，就像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可以说为主劳苦忍耐，也有一些属灵的分辨的能力，至少他们可以分辨出谁是神的仆人，谁不是神的仆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谁是真正神所差遣的工人呢？谁不是神所差遣的工人？今天的话，有很多弟兄和姐妹连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很多还没有。一般的信徒一提到就神的仆人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那这好不好呢？我们忽略了主耶稣，他早就跟我们说，他说在他要来的兆头的里面，一个世界末日的兆头的里面他讲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单单只注意一样。要注意几样，我每一样都要注意到。在他所提的这些事情里面，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有一样就是会有假先知，会有假先知、假使徒，会有人起来说：“看哪，基督在这，看哪，基督在哪。”这边主耶稣他早就告诉我，当我们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呢，不要去，要慢一点。尤其近年来圣灵的工作可以说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然会有不同的人被主兴起来，不同的团体会被主兴起来， 那你也很容易的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啊，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所印证的，我们是啊这个时代的器皿，这个时代的，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你听到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就投进去或者就跳进去。知道这些事情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说过。那今天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要留意我们跟主的关系，每一个人啊要留意啊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也就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那个起初的爱心。虽然我们外面啊什么都有了，树立一个舰队的一些知识，劳苦为主出代价，为主摆上啊为主的工作什么都肯摆上都奉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起初的爱，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那主耶稣说我还是要责备你，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你要知道，那个话不仅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那个话是对众教会讲的，是对众圣徒讲的。因为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这就当听。你我都要听这样的声音，这不是对仅仅以弗所或者那个时代的主教会，什么话启示录就是为着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向着末后时代的教会所说的话，关于他在末后时代的他的计划，一些属灵界所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个最后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而且主特别有这样的交代，他说我们如果读这个书上的预言，而且遵守的，我们就有福了。读它有福，遵守的话更有福。那么在这些里面，我们应该遵守的要注意，就是不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就是向着基督那个单纯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他是最爱的那一个，最爱的。我们要留心，我们特别这些爱主哈、服侍主、愿意这样做主的工的人，特别是奉献的人啊，你要一直的留心，永远不让神的工作取代主在你里面的地位。换句话说，你爱主啊，你永远爱主是超过爱一切的。外面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我可以随时拿起来，我可以随时放下。但是主耶稣不能没有，你不能不爱他。那如果你能够把握这一点，那你有服侍也好，也没有服侍也好，那你要相信，你就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第二个负担呢，就是帮助各地的弟兄和姊妹，能够更多的认识生命。不但是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要认识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要每天学习活在灵里面，要让圣灵啊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来带领我。特别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我相信一个教会，那就是一个聚会啊，它越来越属灵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受圣灵的带领。那个人的意思，人的安排，啊，那个习惯性的传统的做法，那个疑问的那个安排的话，就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聚会可以说越来越属灵，完全在于啊这个教会的带领。聚会的带领，还有你我弟兄和姐妹参与聚会的人，我们是不是 认识圣灵，是不是学习啊，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来受他的引导，受他的带领。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一定是活泼的，一定是蛮有生命的，但是确实没有一定的形式，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圣灵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就好像风一样的，它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我们会有我们的意思，我们会有我们的安排。如果我们越跟随圣灵的话，我们就越越会啊，不是说没有安排，就是需要有一点安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跟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所安排，把我们事先所准备的，我们就放下，我们来跟随他们的带领。那个今天我觉得我们是在许多地方要学习要力求平衡。有时候我们也听到人说的平衡的问题，圣灵啊，圣经要平衡啊，这类的话，我想这个理论很多人都在讲，这一件事情的重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今天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实行，就是在我们的实行上我们要力求平衡。在我们的实行上，比如近年来我有时候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一点观察，特别这个将近30年来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所以跟不同的团体有一些接触，那我就发现呢，就是是在有些地方需要平衡的。有的人实在是太注重我不是说圣灵啊，而是太注重方言，太注重意象，太注重预言，而这个忽略了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个带领，来注重那个好的感觉，而忽略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所做的那个破碎的工作，佛陀的工作。圣灵来了是叫我们为罪为义而自己责备自己，就说我们要经历圣灵的那种安慰，那种扶持，那种好的感觉。有时候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啊走得不对的时候，或者是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那种责备是很难过的一种责备。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些，我们需要从各方面来认识这个圣灵的工作。比如我也接触到不少的人哈，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呢比较强，就是在灵性方面呢就比较差一点。我们要追求，要知道我们这个跟随主，跟主，特别在主的里面。追求他，变得认识他，更多得着他。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理性，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性方面的需要加强，需要加强。灵是越过我们的悟性，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用灵祷告，我也用悟性祷告，他就是两种都用，我用悟性，我也要用灵。他所说的用灵祷告，就是他用方言祷告。他说：“如果我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用灵祷告，这样我的悟性没有益处。我不能只用方言祷告，而不用悟性。如果我只用方言的话，那跟我在一起或者在这一座的跟我在一起，他听不懂你祷告的再好，很少的。所以两种都要用。那而且。”这个最好的这个方言的祷告呢，当然是能够多用在私下里头，并不是说聚会里面不可以用。聚会里面呢，只有一种方言是不能用的，就是那个说方言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那样的方言，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就不能用，不要说。 就是说神感动一个人，他说出方言来，同时呢或者感动同样一个人，或者感动另外一个人，把那个方言这样翻出来，但是神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信息是给会众，这样才教会神能够造就。如果没有这样翻译的人的话，他呢就闭口不要说，这是为神的一种传达信息的这样的话。那么另外就是用这个方言的祷告，用灵祷告，我就是这样提一提啊。我想如果有的人在这方面，如果你觉得还不太清楚，如果有兴趣进一步要去明白的话呢，当然你回去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读一读，从头到尾都读一读啊，就是要注意每一节，每一节圣经不要只注意一般人所注意的，或者不要只注意我们平常所注意的。我们读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注意平常不太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平衡，我们念念的都会悟到。如果说是用灵祷告我想祷告不能够禁止，所以那个保罗就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教导，他说如果没有人翻出来就不要说。那另外一面不要禁止，他所谓的不要禁止的，就是不要禁止的用方言来祷告，但是你也不能都用方言祷告，你没有悟性的祷告，别人还是听不懂。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和要求，就是在聚会里面，特别有圣灵带领的聚会，大家都来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原则非常要紧的，就是还是要造就人。如果你不造就人的，那就要小心，要约束。虽然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教导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要凡事造就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是叫人安静的，是叫人有秩序的。同时呢，这个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就是说你可以，假如有一种情形，一种是不能够造就别人的话，你可以神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也许我花的时间多了一点就是教授一点，就是主放在我里面的一些个人的负担。我不知道明年主还会不会带领我回来，我至少这两年来，他让我很清楚的看见，帮助各弟兄和姐妹。当然现在，很多人也不认识，还是有一些他们有自己的团体的观念的，自己的宗派呀、系统啊，所以，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这些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很多，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这两件事情，尤其在这个过后的这一个日子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天生的爱要坚固，要加深，要巩固我们跟主这个爱的关系，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感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不断的做工啊，该拆的拆，该建造的建造，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向前走。更重要的，圣灵的恩赐应该要信，你们教会需要有属灵的恩赐，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定要看，一定要注意圣灵的果子，一定要有爱，一定要有喜乐，要平安。一个基督徒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应该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我被圣灵充满将近三十年来，我可以说那个喜乐里面的喜乐应该，应该我们应该享受到什么平安，应该进入安息里面，那个侍奉应该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安息在主的里面。忍耐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 这是圣灵，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我也有，这是谦卑，我也有，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他的性情。圣灵啊，要把主耶稣这些他的美德、他的性情啊，一点一点的要坐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圣灵充满，才是圣经所说的，这才是你和我所要追求的。不是说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啊，就是停留在那个初期的阶段里面。虽然常常说方言哈，但是这个人没有改变，人还是依然不稳，没有一点圣灵的果子显出来，这样的圣灵充满是有问题。有问题，就是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非常浅处、非常初步、很浅、浅的这个阶段。可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实在是有一天我们那个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如果这样充满，这样来让圣灵来带领，到有一天，我们就能够像保罗那样的说：“现在或者不再说，但是基督在我们。”我如今活着就是基督，而生与死总在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这不是一个知识，这也不是一些话，这在我们身上必须成为一个实际。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到这样的地方，必须成为一个实际。那另外一面就是跟主那个爱的关系，我必须要追求基督。那个旧约雅各书所说那个良人跟那个嫁偶那样的一种爱，到了后来就是你有我，我有在园子里面常常将我们的爱情献给很多，就是说大有的人，他们都有这一面，内室这一面跟主里面的关系，比如像彼得森弟兄，他有这一面。宣道会的创始人的宣信，还有这一面，很多著作大有名，我不过就是稍微提两个，比如在西安堂，以前西安堂的荣教师，他也是我们，也是有两面，你和我这个关系不是为着少数的人，不应该只是少数的人。更不应该只是限于主所使用的他的仆人和使女，实在应该是教会，因为那个良人和那个嫁偶，实在是说到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这是爱的关系。我们要竭力要追求，那圣灵来呢，就是在这两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识圣灵。那今天呢，我稍微提一点，也许我们读三个地方的圣经啊，然后再接着讲下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啊，读到24节。以挪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挪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共活了365岁。以挪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希伯来书第11章，11章第5节，就是读这一节可以。以挪因着信被接取，不至于见死，人也找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允许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也许我们在读犹大书第14节，亚当的七世孙以挪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里就是注意， 以罗他曾经为神他说话，就是警告当时那个不敬虔的那个时代，不敬虔的人，他所妄想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啊。以罗哈在圣经里面提到他的一共只有七节圣经，旧约短短的四节，新约就是三节，就在两个地方。平常也可能很少人提到以罗，圣经记载他的事情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三个地方，但是在以罗身上，以罗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以罗可以代表以罗他当然他最大的特点在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叫他见死就把他提去了。圣经上只有两个人神没有让他们经过死了就提去，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伊利亚，神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在以罗的身上，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与神同行。当我们听到这个与神同行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应该把它看得很神秘，不应该把这样的题目看作是只有神所使用的古人啊侍女啊都是这些很有名的很属名的人啊他们在那个与神同行好像我大概没有份，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没有份。那今天我觉得主要我在这里告诉你，你也可以有份，说不定在座有的人呢已经是一个以罗，就是你已经呢与神同行。这个福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福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把圣灵这样降下来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就好像我们那个与神同行，我们跟神所发生的关系，我们把握着一点，我们能够在主观经历方面能够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能够认识他，能够与他联合连结，成为一灵，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主观方面呢，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我不可能，不可能，那只是在一种想象中，在一种理性当中在一种以为是这样一个情节的里面我从前比如说我们所在的一个教会相当注重生命的，常常讲生命的道理，可是呢很少提到生命。那以后我自己就一直到了某一个境界一个瓶颈，我就没有办法，我发现我身上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我发现我没有一种力量，我只能够到某一个程度如果我要是再进一步的话我缺少那个力量，可是我不晓得我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里面有圣灵，那里面有圣灵是一件事情，被圣灵充满又是一件事情，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来让圣灵来管制又是一件事情，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应该是更深的。我当然以前没有这样一个教导，后来我发现在这样一个教会的里面的话，虽然讲了很多的一个生命的道理，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却没有那个生命的果子，却没有那个生命的流露，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那时候表现出来的照圣经的说法呢就是肉体， 都是血气。所以主耶稣哈，他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分辨真的假的？啊，那个属灵的属肉体的，那就是看他的果子，看他的果子。他这一棵树哈，它的好和坏就是看他的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能够结好果子。那稍微好看他的果子，就是看他的生命的见证，看他的行为，看他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而不是看他所讲的。今天就是很不容易在这里，我们一般弟兄姊妹很容易啊、受人这个讲论的这个影响，就是很深奥、讲得好，但是呢，确实很少注意到好像以挪。他所注意，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以诺，他身上有些特点。他所注意的乃是那个敬虔的生活，不敬虔的事，敬虔的事，这是他所注意的。当然他我相信也为主说法，因为至少、他提醒这样这个犹大、他、至少他把以诺的话这样引用了这样的情况。他就说主来的时候带着千万的使者要降临，就是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所做的那些不敬虔的事情啊，神要审判我们哈、要注意这个生活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来我看到有一些教会都是很好很明白的，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太注重那个聚会，太注重那个工作，而忽略了家庭生活、社会上的人际的关系，那是一个，这是失去了另外一方面的那个平衡，一直有一天还是会有问题，一直也是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它是有问题，因为你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要不要忘记了，神他用圣灵来充满我，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一个人能力做我的见证。这个能力，传统的说法说是传福音的能力，是做工的能力。但是主耶稣的教导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看见，这个能力不但是个做工的能力，便是一个生活的能力，便是一个舍己。愿意是一个向自己死的人，愿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这个能力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生活，就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他叫我们身上，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身上常常带着死，为了耶稣常常被置于死地，他叫耶稣的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也就是保罗他另外一种说法，是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有一个宝贝，当然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就是那个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贝显出他显出来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宝贝，乃是出于神。然后他就讲到他的基督怎么样在艰难当中啊，受逼迫没有困住，心里做的没有死亡，被打扰不止死亡，他在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是那个圣灵在他身上，主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得到的能力，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等在城里面呢，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因为主知道耶稣在地上一生，他能够不犯罪，他凡事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他能够不犯罪，不要忘记，那个仿佛鸽子一样圣灵啊，降在他的身上，住在他里面。他是一直被圣灵充满，他是一直是靠着圣灵，他必须做工生活。所以他才能够那样的圣洁， 他知道那个祷告的重要。虽然工作那样的忙碌啊，连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呢，晚上哈，他还是要出城，还是要到山上去祷告。早上在清晨，他没有忽略他那个祷告的生活，所以他当然他做工一直有能力。那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啊，一定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一定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而那个祷告的时间啊，一定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多。哎，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啊，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他虽然充满了啊，也常常参加圣灵充满的聚会，也说方言，但是他没有改变，那就是说他缺少那个祷告的生活，缺少依住交通的生活，缺少在神面前的那个安静和等候。如果你缺少这一面的话呢，不容易生，就一直很缺。那么以挪呢，他与神同行哈，在旧约的时候，当然这是少数的人的，因为那个时候当然神的灵啊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但是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圣灵这样，尤其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神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变的浇灌。这两年呢，我到台湾，我真是自己哈，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在各地都看到啊，那么多的圣灵那么强烈的工作，好像人哦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是那么容易，而且不是一个一个，乃是真是很成批的，一批一批的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是末后的日子，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好像神在这里要做那个快捷的工作。那么，同时在人身上哈、那个拆毁和建造的工作，就是圣灵哈要来在人身上所做的那个十字架的工作，那个速度也是很快的。在那些肯学习功课的人身上呢，也是很快的。我遇到有的两三年，被圣灵充满两三年，进步的就快。他对属灵的事情，对属灵的经历，超过那些二十年、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因为哈，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了很快的工作。在以挪身上所给我们看到的几件事情。我们要留意呢，而且呢，都是在这个时代圣灵来要帮助我们。第一，以挪身上，他与神同行，那个意思第一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很亲。那今天您和我，圣灵来了，你要知道，圣灵来了，他是要把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五章里面所说。但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要知道，基本上哈、我们那个爱神的爱、爱人的爱，这就是我们另外我们所说的哈、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那个是不持久的，是会改变的，是有条件的。只有他的，只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真实的安全。那圣灵来了齁、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爱浇灌。所以我们能够火热起来，为了安住。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哈，我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那个火主要的意思就是啊，要把我们里面那个爱火要点着起来。那个冷冰冰的基督徒，很多有些教会哈，不冷不热，或者是真是冷淡退后的，需要被圣灵浇灌，需要被圣灵来更新，需要里面那个爱火再一次的能够被燃烧起来。那神会差遣不同的人做这样的工作，让人看到啊，圣灵的能力是这样，可以就这样复兴起来。那他把这个爱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爱，我们跟住哈、我们才能够在神的爱里那个。爱神，我们才知道主是多么的爱你。圣灵来了，第二个工作了，就是他要荣耀耶稣，那就是他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明白一点那个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是穿不透，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哦，圣灵就把这个基督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主观的，成为实际的，把我们这个人就带到这个爱里面，融化在这个爱里面，让我们能够那么很自然我们就有一个回应啊，我们热情想爱他，这是圣灵来要帮助我们的这个第一步的工作，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在以挪的那个身上与神同行，第二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体贴神的心意，他遵行神的心。你如果有一个人你如果一直要跟他走，他到哪里你到哪里，这是意味着你根本没有自己的喜好，没有自己的意志，就把你自己的意志完全相对，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那个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像是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那今天在属灵的属灵的说法上呢，我们是羔羊的妻，要知道我们总是许配给基督的，像那个贞洁的童女。今天我们要追求，要单纯的爱主，这样我们里面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贞洁的童女。因为保罗说他是把我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我们不能够归属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只能够属于主，我们只能够跟随主。但在以挪的身上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他是一个跟随神，他不是跟从人，他不是跟从组织今天主他就是让我们看到好多的团体，好多的人如果是高抬他，你跟从他，你看他如果过于圣经所记的，有一天主会容许这个人会跌倒，会有问题。你越跟从一个人，那这个人跌倒的时候你失望就更大，你灰心就更大。如果你要是因着一个神的仆人跌倒，那你就跌倒了，固然会对我们有些影响，但是另外就证明一点了，可能你不是跟从耶稣，你就是跟从这个人。以挪呢，他就是与神同行，他在跟随神。而你我不管我们在哪里聚会，我们要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跟随羔羊。这个以挪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了，他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144,000，他们是跟随羔羊的，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今天亲爱的弟兄和姊妹，神就是在各地去寻找这样的人，寻找这样的人，无论羔羊带领他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不是认定一个系统，他不是认定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不是认定一个团体，他乃是认定耶稣基督。他所跟随的是圣灵，他所信仰的、所遵守的乃是圣经，就是那么简单。你越这样的话，你越不会受团体的限制，你越没有那个团体的观念。今天，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人。很多人还是要受这些外面的这个团体的这个限制，使得我们该接受的我们没有接受，不该接受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在那一直接受，一直接受，一直接受。我们当然要接受各方面神他所使用的，但是也不是 啊，没有分辨，也不是啊，什么都要，凡是神的仆人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有假使徒，有假先知，有假弟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分辨，要知道，要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连听到都不够分辨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慎思明辨的，要慎思明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里面要清楚，要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是什么话，他是说人的话，他所讲的是天文或者是地理，他所讲的是中国的孔孟之道，还是耶稣的教训，还是登山宝训，这个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中国人很多有做人的道理，很好的道理，很能够说服人的。可是你要分辨，要分辨，你听的时候要分辨，这个人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他讲的是不是神的道？是不是生命之道？是不是永生之道？是不是那个永远长存的道？这样的话，我们就所跟随的哈，就是耶稣他自己。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14万4千人哈，在那个启示录第14章里面，他有几个特点。就第一哈，这些人他没有啊沾染妇，没有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就说呢，他们最主的爱啊，那么单纯，他们没有容许啊，这个工作啊，这个富人啊，或者是世界的什么引诱啊，来哎。动摇他们的心，或者说来夺取他们那个爱主的心。所以你特别跟我们讲，要我们的切切的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过于保守一切。那个心就是那个起初爱，起初的爱心，就是那个单纯爱主的心，切切的要保守。为什么圣经这样祝福？就是我们很容易，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心呢、从主的身上跑到别的人事物上面去。这也就是我们需要这样不断的追求，需要这样会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之一啊，就是更新的工作，是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啊。保罗对这个提多书啊，提多说哈，我们也去看一看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啊，他就是救主，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根基。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根基乃是继续的一再的更新，一再的更新，好像我们身上这个新陈代谢一样，我们身上有这个陈旧。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这个人很容易陈旧，需要常常被圣灵更新，需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而感谢主，第六节里头更告诉我们说哈，神哈，这个圣灵是神哈，借着主耶稣复活以后哈。他不但领受了这样浇灌下来，而且一直浇灌，常常浇灌。他在无形间那一天浇灌，在历史历代也浇灌，特别在这个世纪里面，这个20世纪里面呢，他是普遍的浇灌。那今天呢，他还是在浇灌。他不但是浇灌，而且是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厚厚这两个字哈，跟哈主耶稣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那里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更丰盛，那个丰盛跟这个厚厚这两个字啊是一个词。意思就是说，神他有圣灵来浇灌我们，有圣灵来更新我们的，他是丰丰富富的要做的。那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的更清楚告诉我们说，就是神赐圣灵。第3章，神赐圣灵的无限量，他赐圣灵给我们无限量。你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啊，就是要常常充满，更丰富的充满，持续的被他充满。 那个充满不停留在那些感觉和那个初步的表现的里面，像方言呐、像什么热力的哦，很好的，很舒服的感觉哈、不能停留在这些里面。那个充满呢，是为着我们跟主关系的更近，为着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效法他，能够来背起十字架，能够来天天的来跟随他，那个更深的、更丰富的灵智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需要更新，需要更新。那启示录第十四章这里所说的这些人哈，他们跟随，这一班人哈，他们就是纯洁，圣灵在我身上就是一直在做那个纯洁的工作，他要把我们里面的杂质，把我们里面的掺杂，要不断的哈，要炼净，要除去。如果我们呢有一天我们爱他，爱一个东西，或者爱一个人，或者爱一个工作，是过于爱他自己，有一天主会啊，他会心情缓解，将那个东西挪去，甚至将那个人挪去，甚至将这个工作失败都可能，都可能的。他就是要我做的同路，贞洁的同路，那么羔羊无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圣灵。无论带我到哪里去，我都跟随圣灵，什么时候感动我就顺从。这样跟随着，如果这样的跟随圣灵的话，当然你是越过永恒在灵里面哈，灵里面的基督会越来越多。这一般人呢，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跟随圣灵，凡事上跟随圣灵到底。连他们说话都是跟随圣灵的来，都不随便说话。不要说那个批评论断的话，他们不会说。因为哈，就明明的圣经明明教导我们，就是不要批评论断，要除去一切的毁谤，一切的恶毒，那些背后说人的，或者说到一些不敬虔的事情，这个末后的时代、末日不敬虔的事情。有一个就是背后说人的，也许平常我们不太注意，但是你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你真的活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说话伤害人、诽谤人、批评人，这是一个不敬虔的事情，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得罪神的，这是一个罪，一个罪。你如果真的爱主，你真的跟随羔羊、跟随圣灵的话，你的口中哈、到一个地步，你的口中啊插不出话，没有一句假话，没有一句哈、伤害人的话，还有他们呢是没有瑕疵，他们就是这样效法主，不断的被圣灵来改变。在主的圣洁的性情上越来越有份，越来越有份，在语言上、思想上，当然在他们的生活上，慢慢的他们跟随主到一个地步，就是实在是在他们身上在不太容易找出什么毛病来，没有瑕疵，就像主耶稣他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因为主要得着的这个教会是一个没有瑕疵，圣经说是没有玷污、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他可以献给他自己成为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应该是你我都在其中，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产生，他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他要用圣灵来充满我们那个主要的目的，他要圣灵充满人啊，那个不是为着叫人显出恩赐多么大啊，能力多么大，不是，乃是为了叫我们认识这个能力，乃是叫这些恩赐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能够彰显基督，乃是那个叫信的人，就是教会能够这样被建造，能够被成圣，能够被他的道。这样来洗净，慢慢慢慢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改变了，那种缺点越来越少， 耶稣基督的恩惠得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当然这个口中好，言语上没有缺德。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就是这里所说的没有瑕疵。一个人如果他的舌头能够被圣灵来控制的话，那神就能够管理他的全能，他的全身。我们要这样的呀，来爱主，来跟随主。你要知道，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以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以挪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以挪的意思就是献上 ，dedicate， 献给神，献给神。他是一个奉献给神，他不是单单就是这样子。好像放下职业或者放下什么奉献，他是全人奉献，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口、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脚，全部都。你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彻底、一个完全的奉献，他可能与神同行吗？他可能与神同行吗？如果哈一个妻子，他如果不是这样的，把他完全给了他的丈夫，你说他的丈夫要到哪里他都跟随，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说可能吗？ You know， 他是这样一个与神同行。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说， You know， 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 You know， 他当然他先注意他跟神的关系，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好，那么纯洁，那么密切。